物质的了。第二节的里面也给我们听看见了，做世人感受，当我们这样信主了之后啦，我们生活都会改变，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也来带领我们。原来在罪恶中败坏的人，不考虑别的，只考虑眼前的好处的人，也寻求了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中间有公义的那一种的表现。这时一个人蒙恩了，总是蒙恩了，了解神的心意，进了一步。到最后的有一节乃是讲到了，乃是看见神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做什么？叫我们效法他的死，叫我们借着他的大能，在艰难困苦的里面呢，仍然来为主做见证的，来彰显他的荣耀的。所以最后一节的诗歌所唱的比头上两节的诗歌有个基本上的不同。头两节所唱的都是我们蒙恩所得着的，最后一节所唱的我们所得着的，把我们所蒙的恩也能够扩展了出去了，叫别人能够得着。但当我们要扩张了出去叫别人得着的时候，就发现没有这么容易。我们心是好的，我们领受的救恩是最最有福分的，但是人不接受，人拒绝，人还不光是拒绝了，人莫名其妙的会反对，处处给我们为难。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我们自己好好享受就够了吗？不够。我们会发现了主还催促了我们了，这无论环境多艰难，无论那个态度多恶劣，我们仍然要把福音传扬出去的。当我们这样传扬出去的时候，我们忍受了许多的痛苦，但是我们甘心的忍受。而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服事没有多少的果效，我们心是这么好，我们也迫切的祷告了，人听了之后还没有什么的反应的，是他在第三节所告诉我们的，主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呢，我们来祷告主的时候呢，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了，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圣灵也为他做见证。圣灵为他做见证是跟着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我们不为他做见证，圣灵就不来做见证。当我们做见证了，遇到难处了，遇到了阻挡了，圣灵会来做见证的，然后把叫人也能够蒙受到这样的救恩了。所以这刚刚诗班所唱的三节的诗歌了，你会看见这是神带领我们的经历和感受中间呢，一步一步的提升的。我们最后所唱的一首诗歌《父啊》，就在创世之前，我也请大家注意的，基督教的诗歌有30003万的诗歌，极少的诗歌乃是受到了感动，看见神在创世之前所有的打算。所以这首诗歌呢，还不是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不过2000年前。这个首诗歌还不像一般的诗歌了，那是今天圣灵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喜乐，给我们生活上的改变的。这首诗歌呢，是把我们推到了创世之前神所有的计划，神所有的打算。就在这个计划和打算里面，他创造了世界，在计划打算里面创造了人类。神不是头头一头脚头一脚的，神是有计划和打算的，根据这个计划的打算，然后一步一步的做了，到了将来神旨意完成的时候了，不光叫我们喜乐，叫我们平安，更在我们身上了能够彰显耶稣基督所有的荣耀。所以这一首是非常特别的一首诗歌啦，是神带领我们，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谁？我们这一帮软弱泥土所造的人， 还不光是软弱泥足所造的了，我们曾经了背叛神、抵挡了神、离弃了神的了，我们是一个罪恶和败坏的人了。按照我们的光景了，在神眼光来看，真是只可以丢弃的了。但是神没有把我们丢弃，为什么？创世之前，神就定规了他的旨意了，说创世之前来先拣选了我们，又来保守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救恩拯救了我们了，又是圣带领继续不断来带领我们了，叫我们这一帮很软弱的人呢，到有一天也能够完全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是因为神创世就是说定规的旨意，才能够得到稳定，才有了把握。我们说有把握了，不是看着我们自己。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了，没有人可靠的，连基督徒当中都没有可靠的。小心，你不要因为他基督可靠了，不光没有一个人可靠了，我自己也不可靠。哎，不要说别人不可靠了，以为都很好了，垮起来照样垮了，都不相信了，我怎么会垮得这么厉害的了？没有好靠的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了，神逼着我们，不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更有靠的。神创世之前就定规了，说我无论多软弱，我无论多败坏，神按照创世的时候定规了，会胜过我的软弱和败坏，带我到一个境界，是他创世之间打算的最后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了，在这一个光景中间呢，我们有一个好靠的。我们靠着什么？不光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光是靠着主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更是靠了神在创世之前所定规的旨意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活着，总有多方面的来看到神向我们赐恩的了。我也知道我们这一帮人，我们对我们的父母都是孝敬的啊，连不信主的人，特别中国人，西方人不一定，中国人对父母都是孝敬。为什么？父母这么爱我，父母不光养了我了，父母爱心的栽培我了，父母照顾我从幼年慢慢长大的了，所以今天呢，我有任何事情的成就都是父母一往爱心所累积下来的。所以因着父母爱心上的累积，我们看见父母非常的孝敬。但是我在台湾遇几个好几个人，当初他的爸爸因为国民政府撤退之后到台湾的，妈妈没有来，所以他是留在了中国大陆。等到以后台湾和大陆有联系了，他到了台湾找他的爸爸。他生下来没有多久，爸爸就到台湾去了，爸爸没有照顾他，二三十年没有通信，爸妈没有照顾他，没有恩待他了，只有妈妈辛苦的恩待他。到他长大的时候了，他到台湾找他爸爸。为什么？不是因着爸爸的爱心，因为他是爸爸。所以我们今天呢，好多基督徒爱主，因为神爱我们，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人的爱心，不光是神爱我们，因为神生了我们，神创造了我们，所以这一个那一些从大陆到台湾找父亲的人呢，几十年都没有联系了，从来没有受过父母的恩惠了，看见了爸爸还是非常的孝敬，只有一个的理由，因为他是爸爸。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大多在神面前爱主，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眷顾。那么弟兄姊妹，我要很厉害的说了，如果神不眷顾我们，我们爱不爱神？如果不神恩待我们，我们尊敬不尊敬神？我们如果不尊敬，表明我们还幼稚。但我们成长了，我们就是神没有恩待我们，就是神没有眷顾我们，由于他的创造，由于他的计划和打算了， 我们认识作为神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服口服的把自己献给作为神手上。何况神不仅在创世之前定过了旨意，神来恩待我们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把他独生的儿子都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我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了，把我们这样最重的罪亏都不在乎我们以往顶撞他犯罪的光景了，还叫做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把我们救赎了回来，把我们的罪全忘掉了。我们刚刚唱一首诗歌，我常常跟你，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我一生遗憾不会作诗，我文学不行。诗歌了，你们唱了好不好？爱高像高天，宽是没有边界的，深是像深海。那什么叫高天呢？什么叫宽的这么没有边界的？什么叫深海呢？他没有讲。我们唱了很受感动，你问问，爱是像高，是这么高，像高天一样，是什么？这个呢，诗歌没有表达出来。圣经中的神的爱像高天一样，什么？神会把我们这一帮泥土造造的人，到有一天呢，因着他的爱带到了高天之上，在神的荣耀的里面。神的爱是广阔的无间的，乃是告诉我们，今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任何生活的需要，我们任何行动中间的需要，我们任何的艰难困苦，我们任何所处的环境，他都给我们应付了，没有一样他的爱不掩盖过我们了。我们地上的父母对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但是他有限的，到某一个程度了，他就不能帮助了。我们神的爱是没有限制了，像海洋一直广阔的。他长，长是什么？一面圣经说神是我们的罪了，好像是东和西有多远，神就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有多远。第二个的长乃是积蓄不断的，不光在时空间上是长，时间上也是长的，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断绝的。神的爱像深，深到深海一样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它的深，什么叫深海？把我们的罪埋在深海的里面了，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忘所有的罪了，神啊赦免他就是忘记，神宝血洗净不是遮盖，洗净是洗掉了。说圣经描写了神把我们的罪啊是丢在深海的里面的，你都是找不到的了。那么这些什么？这是神啊，神的爱四方面的表现。我们从四方面的表现来领会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真正实在是爱神。但是弟兄姊妹，我发现基督中间呢，三方面的爱都感受，有一个爱不太感受。他爱我们，爱我们的高天的爱了，把我们带到了天的境界的里面了，就我们和神能够一样的，能够在荣耀的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呢，实实在在的非常的丰富。我跟你们讲这一段话，并不是临时起意的，这是我今天讲到的序言，好吧？题目打出来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也跟你们讲的一个题目，就是保罗为了寻求神旨意者的劝勉与祷告。我也想的这个题目太长了啊，你知道啊，我也懂得题目要短一点的啊。我以前呢，很早前呢就看过有一篇的文章，他到菜场上去的时候啊，有一个卖鱼啊，这里有鲜鱼出售。有人告诉我，你何不写这里吗？当然你这个地方吧，这里两个字就不要写了。哦，他在于说鲜鱼出售，当然是卖鱼嘛，你何必出售两个字，鲜鱼就可以了吧，是吧？所以你不要说这里有鲜鱼出售，至少鲜鱼就够了嘛，就爽快一点嘛。所以我也懂得他讲到题目又短的，几个字印象就深了。但是我想到这个题目，我是没有办法短了。 我没有办法躲寒，乃是什么？乃是要跟大家来交通以弗所书三章的里面的祷告。我们以前都提过，弟兄姊妹读圣经也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两个的祷告，头一个是第一章的啦，求神叫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圣徒中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他给我们写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这是他第一章的里面呢，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来祷告了，认识了这三件的事。这三件事呢，掩盖到神恩待我们的所有的恩典和所有的祝福。先是帮我们呼召，但是我们呼召这个字呢，常常是领会从什么地方召出来。而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呢，不是从哪里召出来，是召我们去哪里。召出来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们都是彼此都是在罪恶败坏里都没有指望的了。主不是叫我们脱离了从前没有指望的这一种黑暗的光景，那是呼召我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是指望什么？不是今天我们罪得赦免，不是今天在地上过一个好的基督徒了，指望乃是召我们了，叫我们在将来的永世的里面呢，和他一同在荣耀里。第二个呢，他给我们看见他给赐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当神来召我们进到他将来的荣耀里面呢，他内在的丰富有何等的宝贝，享受了各一种的，可远超过我们今天单单得着一点平安和喜乐，远超过我们今天生活行为有些的改变，这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但他所要给我们的，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了所有的宝贝。保罗在哥罗西书怎么说？耶稣基督里头乃是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了。保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是个整个的序言，他第二个的高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十六节怎么？在他锋芒里我们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地上把神的锋芒都彰显了，呼，我们真很好，我们去了解了，我们读圣经了，我们很欣赏，我们好感谢赞美。但是保罗好厉害，到了十六节了，耶稣基督地上所写的这一个的丰盛我们都领受了，我们这一帮人呢也能够享受彰显神的丰满的了。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了第二个祷告了，他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很好，但是我们常常遇到艰难，艰难什么？外界的逼迫和打劫，这个不算，最大的艰难是我们的软弱，是我们呢有心爱主，也巴不得享受了，也不知道糊糊涂涂就离开了主了。好，我们呢确实让魔鬼有许多事情还在我们身上做工了，所以我们真正是软弱。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了，我常常讲了，开头六个月好喜乐，哎呦，什么样的祷告神都听的，到以后了就慢慢不太喜乐了，不像刚刚开始行蒙恩的时候那一种的喜乐的光景了。以后我们会遇见到试炼，以后我们会遇见到了人的打劫的。按照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但是不过只有三个月四个月，我的打劫从哪里来的？是我爸爸来的。我信主的时候了，真是非常的喜乐，看见神的荣耀了。我每天早晨起来跪在我床前祷告，过一段时间给我爸爸知道了，我生了你都不会向我跪的，你每天向耶稣跪的。哎呦，我爸爸好不高兴，我难处在哪里？不是爸爸不爱我，因为我信主了。哦，他非常的不高兴了。 所以有许多的时候看见我的脸都是斑斑的啊。虽然我爸爸也是蛮涵养的，不大会讲粗的话了，但他的态度真受不了了。哦呦，这个难处就慢慢来到了，慢慢不光有这个难处，还有其他方面难处来到了。像我刚才已经说了，有难处来到了，福音还要传吗？还要传，向着谁传？向着那样抵挡的人传。我真是发现了，我们传福音，我常常跟朋友讲了，主耶稣有没有欠你什么钱？一讲到耶稣你这么生气的，好像是你仇人似的了。他也没有危害你吗？他也没有欠你的钱吗？很奇怪，世人呢，做基督徒了，你的亲戚朋友啊，都欢迎跟基督徒做朋友的，做基督徒朋友可靠一点，做什么也态度好一点，但是就是麻烦基督徒要讲耶稣，基督徒不讲耶稣最好了，做朋友最好了。但是我们做朋友不光做朋友，还有一个讲耶稣的了，讲耶稣他们就反对了，怎么啊？神给我们复活的大能，就这个复活大能呢，能够胜过了我们的软弱，胜过人的敌对了，还把国度推广出去了。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那么第三章的里头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好。对不起啊，把它转再往下去，好吧？对不起，我们看到第三个大点，好吧？第三个大点，第三点，保罗的劝勉与，圣经章节以弗所三章14节到19节。再往前头一点，好吧？以弗所书这第三个大段，以保罗的劝勉有祷告。好，我们呢，弟兄姊妹，圣经翻开来吧，好吧？圣经翻开来读了 ，OK。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16节，好吧？啊，他出来了 ，OK。还不对，还不对，再往下，再往下。OK， 好。因此我在父面前缺席，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要讲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教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自己信主了有120年，都很宝贝以弗所第一章和第三章的祷告，我更宝贝第三章的祷告啦，比较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就我们感受的。第一章的祷告啦，神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的基业有何等丰盛，或者远的了不得了了，摸不着的了。第三章的祷告了，乃是叫我们呢，从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了，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了，就我们的爱心有更有基，很实在的了。但弟兄姊妹，我一直搞了20多年去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当初没有领会以弗所第三章保罗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的祷告，那是根据了一章、二章和三章两章帮他所讲解的了，然后保罗总结有一个的祷告，而这个的祷告呢，保罗把它写出来了。那你祷告就祷告好了吗？何必写出来给以弗所弟兄姊妹来听呢？来看你怎么祷告呢？这个的祷告实在是保罗的劝勉，是劝勉以色列百姓的。而这个的劝勉的以色列百姓啊，叫他们心的力量刚强起来，与他特别所指的。所以第三章里头的祷告啦， 是根据第一章、第二章和三章两章半的里头的内容了，然后有这个的祷告了。说这个祷告，祷告什么？这个祷告根据是什么？根据前头所讲两个的重点。好，谢谢，我们从开头来，好吧？头一个重点，在第一章里头了，神旨意的奥秘啊，第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一同来读读，好吧？以弗所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做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着着送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定一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早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一段是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所讲的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保罗写了十几封的书信，可收集在圣经的里面呢，有两卷的书信，它的内容是最高的，一卷就是以弗所，一卷就是哥罗西。而保罗在这两卷里头所写的甚至高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已经做工三年了，保罗三次出外办道，每一个城里头只普通住了只有几个月，只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在以弗所住了三年，说了三年的功夫了，经历在以弗所中来教导和栽培的。等到他关到监牢的时候了，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就说明了那是给以弗所教会中的有忠心的圣徒。所以这个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了，受他带领，不光是爱主灵性老练的以弗所的圣徒，已经侍奉神，不光是侍奉，是忠心的侍奉神。什么叫忠心？在艰难困苦的也侍奉，在失败危难中也侍奉，只是知道了主的命令，不在乎环境中的艰难了。哦，这个的侍奉了，才是到老练的那个非常一个成熟一个光景了。把以弗所教会已经是如此了，但是保罗觉得还不够，所以保罗写的以弗所书最最要紧的，教他们以弗所弟兄姊妹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第三章里头讲了这个奥秘了，是旧约的时代中间没有所写明的。哦，保罗这句话了，哦，我都不敢写的。哦，我如果当时跟保罗在一起劝他不要这么写法了，把所有旧约神所用的人一概都应该过了。哦，保罗好像好骄傲了，他超过了亚伯拉罕不算了，他超过了摩西的喽。摩西这样面对面看见神，脸上都发光了。摩西也没有明白神旨意的奥秘，他也超过大卫王的，建立了以色列国了。但是他觉得大卫也不知道神的奥秘，而保罗是什么？他却蒙到神的恩典，神启示给他，把历代隐藏的奥秘彰显给他，启示给他。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说到神当初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神创造宇宙万物有什么的目标，神创造宇宙万物有什么的打算。他就他在以弗所第一章里头的，他说他知道了神旨意的奥秘，乃是要叫他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我们如果不好好了解圣经意思，在基督同归于一，糊糊涂涂的，哎，不知道讲什么了。什么叫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那么有以前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过了。好，我们今年夏令会的时候要再请一个另一个说英语的讲员呢，我们请到 Roger Wilmore。 我以前不认识他，我是听过他的那个 website 的讲道的， website 有好几个好的讲员哈，以后请他了。所以他也问我说，林丁你为什么来请我？我说我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的老师。他的老师是谁？Stephen Offer， 就是我40年前到纽约来的时候了，我忘了江守道弟兄纽约讲道最好的了，所以我那一个时候有4次去听他讲道了，每一次都很棒。最棒的那是圣诞节的前几天，圣诞晚会，在圣诞舞会他就提到了以赛亚书第11章了，羔羊与狮子同卧，孩子玩上着灰色的洞口，所有的动物的败坏的野兽凶猛的都已经除掉了，都能够一同相聚了。他说为什么？他是一个小孩子率领了他们。哎呀，我永远不会忘记了，他说正是刚过圣诞节，主耶稣到地上成为小孩，到将来永世把动物植物所有败坏都去掉了，连狮子与羔羊都能够同卧了，灰死毒蛇的毒都没有了，都能够小孩都玩耍的毒的洞口了。为什么因故？因为耶稣基督还是个小孩来率领着他们呢。我听他这个呢，这个我里都是40年前了，极深极深的印象。所以我跟 Roger 讲了，我们所以请你了，因为你是受 Stephen Off 栽培了35年才请他的。一个人呢，能够真正有隔壁树林上的看见呢，一面需要自己好好祷告主，一面需要圣灵来光照，更要紧了有好的老师来指点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在那一个 Stephen Off 所讲的里头，就我想起什么，以弗所第1章8节到10节，到有一天来到了，不光是我们人类在基督的同归于一，连狮子老虎一切所造的都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环绕看看今天的世界有希望吗？你如果去看今天的世界呢，又过于败坏。今天世界呢，你不光是说的地球暖化，要有一天呢，如果南极和北极的冰都溶解的话呢，我们纽约市被海都是海都掩盖过了。哈哈，我们刚刚1个多礼拜前，我的大女儿好心知道我5月6月太累了，所以特为安排下一回过了第3天一同到 Vancouver， 然后去坐船，那坐游轮到阿拉斯加去了。到阿拉斯加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啊，特别去看的冰河 Glacier， 一条的冰河了，100多里长了，有1里2里这么深高的了。这个冰河全是结冰的了，全是结冰的话呢，那个地方呢，我们去一个地方了，去观光地方呢，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可以观光，冬天他那里下雪30尺，不是3尺哦，30尺了，全部都盖住了。所以那个的山上一大片的山呢，到冬天一直下雪下雪，都结冰下来了。结冰下来的话呢，那是很一条河都是冰的，冰就慢慢天热了溶解了，溶解的时候呢会慢慢往下流了。还不光了，冰子太重了，说滑下来的时候呢，把河床上的石头都磨成了一个一个纹路的了，那我们可看见的了。那么好了，到了第二年下雪的时候，哦，冰又是多起来了。但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了，看见有个牌子，1976年的冰河在这里，现在冰河已经上去了2个码以上。这么多年的冰口子一直上去了，为什么？因为溶解了。所以你们都会看见电视是吧，那个冰山的哗垮下来了，呼好雄壮了，一直垮一直垮，慢慢北极和南极的冰都溶解了。所以现在动物学家已经觉得很担心，北极的熊因着冰这样溶解缘故找不到食物了，慢慢会消灭掉了。那么这是眼前看见了30年50年，所以呢过了100年的之后了，我们纽约市都被海洋都盖起来了。所以这一个的世界呢，你真是会发现了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危险的。那这是一个呢物质方面的那个危险呢，而在社会当中是特别的危险。昨天 我跟一些读经的弟兄姊妹讲，我上一个月去了加州，遇见了王永信牧师，他来发动一件事，其实他已经发动了一年多了，叫许多人签名，家庭是一男一女，这叫家庭。哎，我们说当然一男一女嘛，怎么个家庭什么一男一女来推动这个了？为什么是同性恋？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是家庭啊，所以他来推动了，要盼望好多人签名了，最高法院能够判下来。那么你们都知道，欧洲已经承认同性恋合法，加拿大已经承认同性恋合法，美国加州刚刚开始承认同性恋合法，那合法就合法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王永信牧师没什么，不是没有关系哦。在欧洲了，两个男的了要结婚，找牧师征婚，牧师我不征婚，法院告你，你违法。哦，同性恋是政府所同意的，你为什么牧师不来征婚呢？说林弟兄小心哦。美国各州都是合法的话呢，你在纽约呢有那个同性恋叫你征婚，你还不能拒绝的喽，你拒绝他法院可以告你的了。那么这个光景呢，哎呦，你真没有想到呢，像这个文明的国家社会会败坏到这个地步。我头一个呢真是笑，当初英国人要卖鸦片给中国，中国徐主席啊来反对了，引起了英国来打仗的了。现在呢没有人打仗，鸦片在美国非常的流行的哟，60%以上的青年人都尝过的，你不要以为你孩子好乖，都尝过的了。多少人呢到现在到40-50岁了，这个毒物没有办法除掉的，那这是一个了。同性恋的事情慢慢普遍过来了，那不光是普遍过来，王永信牧师告诉我了，这一些犯罪的人呢，头一步是同性可以合法，第二步三个人成为一个家庭。为什么同性可以？人喜欢吗？你喜欢一男一女，我喜欢两个男吗？他就喜欢两个女的吗？这他喜欢就可以了吗？这是美国所谓的自主，我有我定规我自己的生活嘛。所以两个男的成结婚以后，两个女的也结婚以后，三个人一同结婚嘛。不光这样了，兄弟姐妹也可以结婚，不光这样，父亲跟女儿也结婚，一步步来的。所以头一个同性恋的事情了，如果这个事情不挡住的话呢，这一帮人第二步了，乃是三个人结婚的了，父亲跟儿子也跟女儿也结婚的了，这完全是违背了人的伦理道德的事情了。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啊，美国文明的国家啊，不是那一些没有知识分子如此，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如此的。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江苏到地方在 Richmond 6月底有个的夏令会，这个大学也是这个大学很久了，最近4-5年来大学到处给他为难。为什么缘故？校长换了，是同性恋的。因为他是校长是同性恋的，讨厌基督教，基督教要借他们团叫学校来用了，不过用他们到处为难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呢社会上到这一种越过越败坏的境界。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就活在这个的世界里面。所以圣经什么说？是淫乱背叛的时代。我们这一帮人呢，40-50岁以上了，再多的坏也坏不了什么地方去的。你要小心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还没有能够稳定下来了，经不起许多的引诱的了。亲爱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光景里头，我们真正是好像越过越孤单，越过越为难。他说不要说孤单和为难，照样有一帮的人啊，在美国人中间也好，还是为着真理站了起来了，能够发声反对这一些了。那么美国8年前伯逊总统能够当选，最最有一个力量靠的呢，是为福音派的基督教，而背后推动是 James Dobson， James Dobson 呢，在背后呢竞选之间发了好多的信给各个教会的基督徒呢，告诉有几两个总统候选人，你们州有几个参议员的候选人，那个的参议员他对 abortion 是什么态度，那个参议员对同性恋什么什么什么个态度，他不能说你应该选哪一个，他都给你们了，看你们基督徒怎么选法。所以伯旭总统八年前的当选呢，如果没有福音派的基督徒投票不会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年十一月谁也不知道了，谁也不知道了。你不要以为一无所谓哈，我们中国人过中国人生活，影响我们的儿女，影响我们的后代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在神面前呢必须要祷告，要祷告，不是求神除掉了阻挡那些罪恶和败坏的。要祷告是什么？神当初所定过的旨意，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在我们基督身上呢，我们只有一个权威，神和耶稣基督是我们权威，只有一个的宪法，这个宪法是2000年前的这一本的圣经，只有一宗的社团，乃是我们基督在一起的社团，我们是过同样标准的生活了，我们互相的勉励了，一同的生活了。还不仅是这样，我们也把我们的精神和体力，不光献给主，是放在教会的里面，和弟兄姊妹一同的追求，一同的扶持，一同彼此来侍奉了。亲爱弟兄姊妹啦，这是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有的，做基督的教会的里面的。我聚会之前，我那人告诉我，看看我还没有看见，40年前有位弟兄，我们在 Amherst 的，我来到这里十几年了，请他几次来他都不来，听说今天来了，我还没看见坐在哪里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已经看见有一位了啊，他太太告诉我了，他在将近40年前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到哪里讲到他都跟着我的，我开头的到纽约来了，最讲到有一系列的道是讲约翰福音的，徐华听见我约翰福音了，非常非常高兴的了，我都没有录音带，这位弟兄今天会送我了重庆录音带一套40几卷的，哎呦，我自己都没有留着了，这个是太宝贝了哈，它是重庆录音带的长的大卷的哈，那我一定会想办法了，所以把它做了 CD 了，我一直想要出书，我自己有一点这资料的话呢还没有完全的，所以这一套东西的话呢，我能够再出书的话能够好来极了。那么我跟你们讲是什么，弟兄姊妹，做基督徒你必须活在教会中，做基督徒了，你如果不活在教会中了，你可以读经，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爱主，你可以侍奉，不大容易长久，你就是能够维持了，范围很窄小。唯有我们在教会中间呢，有的时候我刚强帮助你，有一天我软弱你帮助我，也就是不软弱不刚强的侍奉主了，我有某一方面的恩赐显出来了，你有另一种恩赐显出来了，相互相成了，就我们的侍奉才有果效了。这是我们一定活在教会的里面了。但是为什么活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教会里头的人很怪的，只有一件事相同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弟兄姊妹，不是单单因着主耶稣钉十字架爱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爱他，是因着他是神所设立的标准，到有一天呢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他里头同归于一，不是属于他了，都把他丢在垃圾桶里面，这个垃圾桶是什么？就是火湖，只有出于他了，能够沉到了永永远远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帮人本来是素不相识的了，我们个性脾气教育生活习惯都不同的了，我们一讲到耶稣基督了，我们都能够同心。 一同同心了，能够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心态，都是为了尊敬主耶稣基督了。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爱的对象，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尊敬的对象了。所以我们已经在世上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缘故了，我们都能够同归于一了。所以今天在世界里面呢，世界是这样的越过越败坏了，但你会看见了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都是不必讲的，就是同心合意的了。我一个多月前去了阿里松纳，去阿里松的时候，我有个儿子在那边陪我们去到 Great Canyon， 开车三个半小时。这个三个半小时开去的时候了，看见有一个教会 Calvary Tabernacle， 非常大的礼拜堂，小小的一个镇 Calvary Tabernacle， 很大的一个礼拜堂了。我问了，礼拜天早晨800人的礼拜堂，两次礼拜堂。那我为什么我讲这个？我个儿子，小儿子在纽约州 Freehold， 他就参加了附近的有一个的教会了，就是 Calvary Tabernacle， 不是 Baptist Church， Calvary Tabernacle 了。所以我也因为我孙女儿在学校里都有一些活动了，我去参加的，我也遇见了他们的牧师了，才知道 Calvary Tabernacle 在美国差不多城市都有，都几千人一同做礼拜了。哎呀，你一进去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同归于一。他们是美国人，我的英文也不好，生活习惯也不好了，都一谈到主耶稣了，我是同心合一了。不光谈到主耶稣同心合一了，一谈到中国的布道，嚯，你去碰碰那个基督徒了，差不多每个基督徒了都为着中国的福音来祷告的。有些能够去，太多人不能去了，就是不能去的人呢，他们也是为了中国来祷告的。你要知道，150年前西方的基督徒是为着印度和非洲祷告的，现在西方的基督徒很少为着非洲和印度祷告的。印度福音已经传得很广了，非洲你不要以为落后国家了，非洲有的国家好前进的了。现在的天下基督徒都为着中国的福音来祷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去了就发现了，神超过人的讲解和一种运动了，已经在基督里头的同归于一。为什么这么缘故？因为大家都中间耶稣基督，他从耶稣基督眼光来看呢，不是耶稣基督恩待我，叫我平安喜乐，叫我生活改变了，乃至要叫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的充满到全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正是佩服保罗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头了，他已经看见神给他的启示了，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下的国所一切所有了，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了。他不仅是如此，那第二点是第三章，第三章第9节到第11节了，我们一同来读的好吧。又是众人都明白，这一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头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找神种万事之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特别在这里有两个地方把它划一个横线，第二行乃是在说的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一章了，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打算最后成就是什么？第三章了，告诉什么？要达到了这一个目标，有一个过程，有一个途径，不是一步登天的，马上就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的同归于一了。到基督里都没有同归于一之前呢，他乃是有一个安排，安排什么？ 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神为成就他的旨意有一个大的步骤，这个步骤什么？是先建立起他的教会来。所以你看见罗马书第八章呢，所有受造之物伏在虚空的瑕疵底下在劳苦叹息，为什么缘故呢？你会看见地上呢，再好的东西都在虚空的瑕疵里面呢。我常常用个比喻，我也难得有另外一个比喻更好了。你到公园去了，看见红的花绿的叶，哦哟，真漂亮的，这么好看的，你这么好看你的欣赏只有三天，顶多五天它就会谢了。所以它谢的时候呢，你心中很忧虑很难过了，它怎么会谢了呢？那么花也在难过了，多好，红的花绿的叶没有几天就会谢了，它浮在虚空底下没有办法。他在心中的什么要想，怪我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不争气，到那基督徒的神在神面前呢，蒙神带领到老练到完全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呢会超过人类了，来到所有动物和植物的里面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呢，说到这些受造之物劳苦叹息，等候也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跟你们讲到了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是指到动物，还有呢，把所罗门他极有智慧的有1500首诗呢，从墙上的牛膝草一直讲到黎巴嫩的香柏树，每一个的植物都表明出耶稣基督的某一个的特点。而这些今天的虚空底下，以后他所彰显的耶稣基督的美丽呢，又成到了永永远远。什么时候彰显？但是等到教会被建立了之后，是今天教会没被建立了，神的恩典还没有临到了所有动物的身上、植物的身上。所以神有一个安排，今天是借着教会了。那么弟兄姊妹，一借着教会是什么？就是你和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个人做基督徒的，我们来做基督是教会中间耶稣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我们不是身体，我是放在这个身体的里头成为一个肢体了，很微小，但是我这个身体也缺不了我的了，我在教会中一同跟弟兄们来追求了。那这是保罗所讲的了。然后保罗讲过这个了，他就给以弗所教会有个的劝勉，他这个劝勉呢就祷告的方式了。所以我的题目中已经讲了，是为着有一帮寻求神旨意的两步，那个最后所成就的目标，第二步呢达到目标的过程，两步都讲过了之后呢，保罗就为着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了，就来劝勉他们了。劝勉他们是什么？头一个，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什么叫里面人？以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到，我们有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我们看得见的，是物质的，里面的人是我们看不见的了。我们人的生活行动外头身体所表现的，都是里面的人借着我们身体表现出来的了。啊，这一些的表现的话呢，会把我们内心的光景呢显明了出来了。我前天我跟我那人一同从 Vancouver 坐飞机，坐 Cathay 的飞机回来，哦，好挤。我们看见有一个中国的人，大概40几岁女的，抱着一个小孩，带着个老太太瘫痪的。哎呀，我们真是为着这一个的女的了，我们不认识这个女是谁了，也是真正是佩服她，带着一个小小孩，还带着个瘫痪的母亲一同上飞机的了。到飞机一到了之后了，扶着这个瘫痪的人往前，一出了飞机的时候呢，马上他们预备了一个车子，老太太坐在车子上推了出去的了。哎呀，这一些弟兄姊妹了，这一些的表现，按照我看在里面呢， 比千万的富翁我更尊敬，尊敬。这个姊妹，这个女的是谁？我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了。那这是什么？这是里面的人的表现，不是外面的人。哦，有的人呢、啊，看得出来了，看样子就都很能干。我们也看得出来了，看样子个性很暴躁，我们都看得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吗、哦？我们在船上，我们在船上吃饭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的女儿讲了，哎，我说女儿，你看看隔壁的，有个女孩子在吃饭呢，啊，这个女孩子大概80-90岁了，这个女孩子一定很苦，脸上板着凶凶的，哎呦，这个是80岁的女孩子嘛，都这个样子嘛，我又不知道什么啊，一来吃饭了，跟妈妈讲话，妈妈不理，她就坐到妈妈旁边，妈妈啪就凶了骂她了，我说难怪难怪。这个孩子8岁的孩子啊，是这种妈妈的哦。说这个孩子，我怎么说的？这个孩子除非信主，否则哪一个男孩娶了她倒霉了，倒霉了。所以我看他的脸就能够知道了，这个脸是外面的人，外面的是里面人的发挥，对不对？所以我们外面的人就是好也会摔坏的啦。但是神拯救我们了，里面的人一天心是一天。这能够表改变过来了，但是保罗劝我们了，我们都有外面的人，我们都有里面的人。保罗劝我们说，要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外面的人都关心到物质上的事，外面的人都关心到物质外头的生活了，里面的人那是关心到灵性的事，里面的人关心到神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彰显了。我们都有这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切切不要被外面的人控制我们的行为生活，要叫里面的人呢来定规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就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了。等我们里面人刚强起来的时候了，我们不会在乎外面的人所遭受的了。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我上次已经说了，哦，金凯的女儿带着几个孩子，哎呀，我是非常的尊敬，非常的尊敬。这个苦哎，或带着孩子啊，就是不听话的啦，这也不咋生的。像我们生的话嘛，自己生了倒了霉了，听话也只好养，不听话也只好养了嘛，是吧？他又不是他生的嘛。我怎么怎么说法？我说一个人呢，一爱主了，你一生都毁掉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照你的想象来说生活了，没有办法照你自己的打算来生活了。神的爱不光叫我们得到喜乐，神的爱啊，会超脱过我们的外头的能力，来把爱写明了出来了。他弟兄姊妹，我讲是这么讲啊、哦，里面的人刚强的不多、哦，刚强的不多、哦，这个就是保罗的劝勉了，要从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在你们中间也讲过了，这一次夏令会我也没有想到讲了一句话，原来他们这么受感动。我在这里讲，你们大家都不大上感动。我是一个人做基督徒，信了主了之后了，还像你从前这样生活，你不叫信徒，你叫徒信。这个英文翻译的时候，雷顿我翻不出来了。信，这个、中文很好，信徒嘛，倒过来叫徒信嘛，白白相信了嘛。我他们好受感动的。雷顿，你讲话讲了很久，我们受印象深的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知道，我们是信徒，我们以基督做我们中心的。我们生活到有一个目标，到那一天呢，在将来永世中间和基督一同的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不是徒信，我们是信徒，我们跟随了主了而活着。但这个什么，我说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二个啦，要在爱里生根立基。这一句话在原文圣经中呢，乃是生根立基在爱的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的，我们基督徒蒙恩的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田地是农作物，还有神所建造的房屋。那么房屋是与根基，田地的农作物在于你的根是如何。你根下到深的了，你这个树一定长得好的。所以这个呢，一个的 植物在于下头的根，一个房子在下头的基了。那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哈，你有没有注意曼哈顿这么一个岛，多少的大楼啊都盖在上面的，多少大楼了，这个为什么缘故他们盖在曼哈顿？因为曼哈顿大道全这块岩石，所以大的高楼大厦都是盖在上面的。台湾呢，台北要盖大楼好难哦，下头都是沙土，所以一定要挖挖挖的时候了，挖了100多尺到了岩石了，所以他要把根基啊从100多尺的岩石慢慢建起来的，上头才能够盖大楼的了，一个房子在于它的根基了。那么保罗说了，我们要生根和立基在爱的里面。什么爱？这个爱不仅是主耶稣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这个爱不光是主今天来引领我们，这个爱乃是受到神创世之前所定规的旨意。就我们这一帮人，无论刚强也好，无论软弱也好，到有一天都进到神所定规最后的荣耀里头去了。而这个爱，神也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跟我们的教会中间呢，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这样的交通，一同这样的扶持了，并且一同这样侍奉了。亲爱的弟兄，这是神大的爱，所以在这些地方要生根立基在神的爱里头了。第三点，乃是能以后众圣徒一同明白什么是长阔高深。原文的意思不是说的爱，什么是宇宙中的长阔高深啊？怎么明白法？与众生徒一同的明白。所以上个月我跟你们讲了，这2000年来教会的里面呢，神在一代一代兴起一些人来，把神的心意传讲出来了。天主教里头开头由圣奥斯汀啊出来了，那么再有一个我跟你们讲了，有个罗亚拉耶稣会的，乃是在天主教里头来布道的了。我把这个东西也在夏令会中要讲了，我给一个专门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一个张灵志牧师来看，张灵志牧师头一个反应，林弟兄啊，耶稣会在欧洲了最深恶极，好多的事情做了很败坏。他耶稣会了，有一个英国女王，他们要杀他。哦，他你要小心啊，提耶稣会了。我跟张牧师这样说，你这历史历代的神所兴起人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我是不去讲坏的一面，我讲好的一面了。我跟张林斯牧师说了，哎，我是张牧师啊，我也知道耶稣会有一些发展，不是耶稣会发起的老亚了，是后面一代的了，几代的以后了。我说你卡文，马丁路德后期是卡文吗？卡文在瑞士呢，有发起来的因信称义的时候呢，非常大的影响。他有一个信仰跟他不同的了，他们团体定规处死刑，卡宾在里头投票的，也有他的毛病。所以每一个的人呢，都有他的弱点的，我们也有弱点的。但是我来看的话呢，每一个人身上有个正面的，有个长处的了。所以我不能够多讲了，我跟你们讲过最后一个了，讲到了英国的是奥斯汀·斯巴克斯了。所以我就跟你们提过了，我读了圣经的，我从前一直不明白以弗所书第四章神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兼了基督的身体，下面一个标准，只等到众人的正道上同归于一。怎么能够正道同归于一？天主和基督有许多的道理不同的，圣公会进行为有许多的道理不同了，好多不同了，怎么能够同归于一了？这个2000年看见了，只有分的，没有人合的了。但是这是我以前呢读的以弗所第四章的，我很悲哀的了。我现在明白了，纯正的真理一步一步的开始。天主教中间呢，由那个最早的那个圣奥斯汀， 以后呢也有别的人起来的，基督教的马丁路德起来，讲威斯利起来了，一步一步起来，穆安德勒起来了，这一些都影响到不光是基督教，也影响到天主教的里面了。说现在的时代中间呢，有一个的同归于一的真理，乃是一同来看到神永远的旨意，这奥辛斯巴克所带进来的。所以某一个的真理一显明出来之后，全世界的基督徒、天主教、基督教都一样的，都是同归于一了。那么这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呢，要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我们不是仅仅自己爱主，我们不是仅仅读书，我们看见神历史历代所做的了。有这样的话呢，我们从历史内的神所做都能够领受了，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个了，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祷告，这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事感谢神，我们有太多的事需要追求，但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一些都该爱主，都该追求的了，但是我们更要追求了，看这种创世之间所定规的旨意，今天的教会所做的，和神带我们了到将来一同的荣耀里面。如果我们有这个大的方向呢，我们就不至于失迷；有大的方向呢，我们不至于走了错误的道路了。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同在神带领的这个大的方向的里面呢，一同的来学习，一同来长进。我们低头，我们也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说你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不仅在2000年前就在耶稣基督彰显你的慈爱，能够在创始之前你已经定规了你荣耀的旨意。我们谢谢你，把你创始之前这个奥秘的旨意向着保罗显明了。主啊，我们求你也照样向着我们光照，我们一面能够爱你，一面好好的追求，但我们心目中间所有的目标，那是到时间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你里头同归于一。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不让你之外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心，不让你之外的事情成为我们所看重的，这是我们注重的，唯有你是我们独一的目标。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